今天上帝的仆人娄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我们当怎样行，所引用的经文也同样选自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片段。我们请大家先一同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读37到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2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再翻开第三章的第19节，3章19节，我们一同开声读：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涂抹，
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好，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
你们的。好，我们读经就到这边，我们请娄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上好。我们在起印经文的时候特别念的比较长一点，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精华的部分，就是使徒们站起来传讲的第一篇福音信息的重点。当然他前面还讲了一段话，他引用了约珥的书，但是真正呢他的见证的核心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是从第22节开始，2章22节。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一篇信息传讲了之后，那些听讲到的犹太人，他们的乡亲，他们的同胞啊，听了这一篇信息，有很多人就拥到前面来问彼得跟在场的那120位门徒，说：弟兄们，那我们当怎样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之后我们继续读啊，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紧接着这个初期教会刚刚开始啊，里面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记录上面让我们看到的第一桩神迹，在圣殿这个美门的前面，在所罗门的这个廊子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把一位生下来就瘸腿的人啊，那当时犹太人的那种社会的福利不像现在，那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社会的福利，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这种这个医疗的照顾，残废的人通通都把他摆在路旁。那么在耶路撒冷就摆到圣殿门口来做礼拜的人呢，通常都会有一种的这种想要积功德的心理，我猜想是这样子，所以通通摆在这个圣殿的门口，看着那些要来进圣殿做礼拜祷告的这些人呢，就盼望他们能够周济他。那这里面彼得约翰他们正好去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呢我把我所有的我能够给你的最好的我给你。所以他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你看那个神迹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很不一样的， 跟我们现在好像所能够在那种新闻里面，在那种特别提倡的那种神医医治的聚会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神医神迹的医治也不一样。真正圣经上面的神迹，耶稣基督吩咐这个雅鲁的女儿起来，就她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能够马上吃进食吃东西啊，瘸腿的行走连复健都不需要。现在你如果说有了什么样的这个残疾，经过了医疗治疗好了，那么你可能还要好长的一段时间要经过复健的。那这一桩神迹当然了，在场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能够分辨得出来，所以呢一下子轰动了。他们以为彼得约翰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本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为啊，他们呢真正的虔诚，靠着他们虔诚的力量能够行这桩神迹。你知道许多民间的宗教，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善男信女就是这样子的表现啊。前不久我收到这个寄来的去西藏旅游，他们去旅游回来一定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里面尤其多的是什么，尤其多的是那一些信奉喇嘛教的那些西藏的居民，他们呢三步一跪，九步一叩，老远的将一直往那个庙那边拜过去，是用这样的一种苦行的方式要来表达他的虔诚他的敬虔。因为人以为呢虔诚敬虔就能够好像打动了他所拜的那个对象，好像就能够激发出他里面的潜能啊。一般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想法，以为彼得约翰是因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能够行出这个神迹来。他们说不，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他的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一下子有多少的人围观过来听彼得讲道。那彼得的讲道我们现在要来真正来谈了，我们要来看彼得讲道的重点在哪里。你看这么多人听了之后呢，他们心里面觉得扎心，他们来问说我们当怎么行呢。这是人听到之后可能有的回应之一。那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人听到可能有四种不同的反应呢啊，人听得到，有的是撒在路旁的，根本呢充耳不闻呢，听过去好像没有听一样，因为落在路旁，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那个种子啊，那个道像那个种子一样落在路旁，吃掉了。有的人一听呢，当下欢喜领受，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好像让人感觉到呢里面温暖，感觉到有这种啊盼望啊，里面有爱，当下欢喜领受呢，可是啊不能够持久，一下子就冷淡掉了。这种好像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的，那个土比较浅，而且是底下是硬的啊，所以薄薄的一层呢，这个芽发芽长根呢不容易到深一点的这个土里面去吸收里面的水分，所以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太阳一出来一照呢，很快它就发芽了，但是后继无力啊，就是当下欢喜领受，可是一旦呢在生活里面还是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像各样的考验各样的难关啊。诸位，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我一信我就马上改变我的生活的环境，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态度，这个是有的。 我们的环境可能还是一样造就的，各样可能的这种考验，各样的这种挑战还是横亘在我们的前面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刚听的时候好像欢喜领受，等到生活里面各样的这种事情一来纠缠住了，就枯萎掉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第三种啊，是落到好像种子落到长杂草丛生，有荆棘跟杂草的那个不好的，不是所谓的好土的里面。所以听了好像也开始发芽，也开始往上长，但是呢被荆棘给挤住了。那代表什么？被我们自己的钱财的忧虑、今生的忧虑、各式各样的这生活里面的各样的这种纠缠把它缠住了，结果不能够真正长大结果子。只有呢落在好土里面的，落在好土里面的，就像我们今天这边所读到的那一些将近有3000位的这个犹太的百姓，他们的骨肉乡亲围过来问彼得，他们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你看彼得他们怎么回答他。这就是我今天我们真正我的信息真正要跟大家讲的重点。这里面讲了两个，他说一个是悔改，一个是归正。一个悔改，一个是归正。我们等会儿慢慢把这个讲解一下。彼得这里讲啊，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不单单是给近处的人，也给远方的人，也就是所有上帝所招来的人。那这里面让我们看我们对信息的回应应当是什么。第一步，最开头的等于说好像呢入门的那一步是什么？就是悔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悔改啊，它的真正的意思啊。悔改它的这个字，原文字里面它原来的意思是你这个好好再想一次啊，我们古人讲啊，三思而后行啊，三思。结果这个孔子啊，这个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一位弟子讲的啊，他说要三思而后行。孔子听了说，哦，不不不，再思就可以了，第二就是两次就够了哈，不需要三次。有时候三次呢想太多了，反而就拖延了，反而就呢顾虑多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你可以碰到见到这样的现象的啊，想的太多了，反而呢裹足不前了。所以孔子讲说再思可以啊，这个再思啊就是 think again，再考虑一次吧。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悔改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它前面呢它有两个字凑在一起的，在那个希腊原文字里面是两个字凑在一起。这个原先指的就是你的思考思维的功能，你的悟性，你的明白领会的那个能力，那个功能，这个功能呢要改变，因为你再想一次带来了一个改变。所以悔改这个字眼，现在啊我们说悔改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不单单是再思而已，是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心意，改变你的观点，改变你的立场。那个真正重要的那个要点在哪里？在改变。在哪里改变？在你的悟性改变，在你的思维，在你的观点，在你的立场，在你的态度上面改变。 所以福音信息传讲出来啊，你知道照着历史上面来看，哪一个字，哪一个字眼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被讲出来的第一个字，哪一个字？你回顾看哈，福音信息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传讲出来了，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传，他讲什么？你回去翻那个福音书，特别是翻福音书的前面的几章，马太福音第三章，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一开头啊，就有福音的信息传出来。谁传？施洗约翰传。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我们的中文啊，中文的句法是这样子，中文句法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原文的句子里面是什么呢？是悔改啊，你们当悔改啊， Repent ye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你如果照不同的语言，它的句型的排列，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的第一个字是悔改，这个字 Repent ye， 你们要悔改啊。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就在转角处了，就在眼前了。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所传的。所以 有人注意到福音的信息的第一个字就是悔改。你说接下来呢？接下来谁是第二位接棒的继续传的？是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是第二位继续传讲福音信息的。你看那时候主耶稣他怎么讲？主耶稣他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同样的句子。所以悔改这个字眼也是摆在第一个，也是摆在句子的头一个字。你可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四十昼夜，回来之后他就开始传道了，他就开始公开他的传道的生涯，所传讲的第一句话，第一篇信息一模一样的，悔改吧，因为上帝的国近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三棒，施洗约翰，主耶稣。第三个呢，就是使徒。第一篇主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后，门徒们所传讲的第一篇信息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是接下来的。你看使徒们传讲信息，他们所讲所传讲所回应的这个对回应的回应，这个听讲的人到他们的跟前表达出他们的回应，说我们当怎样行，而使徒们如何回应百姓们的回应呢？他所讲的一样，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都要改变你的观念，都要改变你的思维，都要改变你的心意，都要改变你的态度，都要改变你的立场。那我们要来问呢，这个悔改，悔改些什么？改变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今天只能挑我从这个引用的经文里面我们真正要强调的啊，我只讲两方面。第一方面，改变我们对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认识。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对他的评价，对他的评语啊，多得不得了啊！有的人看耶稣都跟税吏和罪人做朋友，所以他们讲：“哎呀，这个是税吏罪人的朋友，是贪酒好食的人。”为什么？因为常常跟税吏 这个罪人坐席啊，有人请耶稣吃饭，耶稣大大方方的去了，谁敢请施洗约翰吃饭呢？大概没有人敢请施洗约翰吃饭，但是耶稣呢，谁请他都去啊，甚至不请他都还自请去啊。那个税吏长在耶利哥的那个城门外面爬到树上，要等着看耶稣到底何方神圣，结果没想到耶稣就走到他的树下，跟他讲说，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坐席去。你看耶稣啊，在别人的眼光中以为他是贪酒好食的人，有的人以为呢，有的人以为他是说健忘话的人，因为他居然大言不惭，他说什么，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哇，这很多人心里面就低估了这个人是谁，能够讲出赦罪的话吗？只有上帝可以赦罪，明明是拿撒勒出来的一位也没有上过学堂，没有穿过学士袍，没有戴过方帽子的这么样一个好像乡村间出来的拉比，居然口里面敢讲，小子，你的罪赦了。也有的人看他能够平静风和浪，这人是谁，连风和水都听他的话。有的人看见他行神迹，把邪灵巫鬼赶出去，有的人看他能够医病，就各式各样对耶稣基督的评语，以为什么施洗约翰复生，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了之后呢，以为好像重新复生起来了，施洗约翰在他的身上。也有的人以为 No， 他是被巫鬼附着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能够赶鬼，是因为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你看许许多多犹太人对耶稣基督错误的观念呢，他们最后呢认定他是因为亵渎，自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容不下他，他又自称自己是什么要来的王，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所以连比拉多都要追问说，你自称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呢，为真理来，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许许多多对耶稣基督都存着有啊片段啊误解的错误的认识，以为他被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因为律法书上面的的确确是这样写，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他干犯了律法，他说了健忘的话，他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被挂在木头上。那彼得的信息，你注意到彼得的信息的中心，就好像我们过去几次强调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做见证的一个模范，一个范本，就是把圣经上面指着他所讲的话能够讲解明白，让我们能够看出来他就是先知们预告预言预告的那一位，在他身上所有的预言一一都要应验的。那么彼得使徒们站起来，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基本上也是一样，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律法先知、诗篇上指着他所讲的那一位，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而且呢，他从死里面复活，真正显明出他有那个吞灭死亡的生命，他有那个真正永远的生命， 没有终止无穷之生命的这种能力，起死回生的大能。诸位，现在生命的能力也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信念，你要把这个信念像钉钉子一样要打到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打到我们的悟性的功能里。我们已经有永生了，虽然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还是一样会老化，会这个物化掉，会腐败，会物化，会死，会终结，但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永存的生命呢，不会有任何的据点的。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有永生的确据跟把握。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了要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 所看到，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两方面，有关于悔改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一个新的认识了。以前我们凭着外貌认他，如今不再是这样了。这是使徒保罗他的经验，因为以前他也是凭着外貌认他，你凭着外貌认他，你就会以为他是一位贪食好酒的人，你就会以为他说健忘的话。这是使徒保罗认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一位说健忘话的人。如果我们只凭着外貌认他，我们可能以为他就只不过是一个讲那种大话的人，有一点本事，但是是亵渎上帝的人。以为呢，好一点的，以为他是旧约的某一位先知，有的人以为耶利米，有的人以为以利亚，但是他真正的身份，真正的地位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是他在世上所取的名字，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受天使的吩咐为他取名叫耶稣，而耶稣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耶稣的意思是指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意思，就是旧约的约书亚的这个同样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上帝拯救这个含义， Jehovah saves。 所以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是那一位受膏者，就是基督弥赛亚，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是悔改里面的第一个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认识，改变我们的态度。对谁的态度？对谁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呢。这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信仰的真正的核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悔改的第二方面呢，悔改的第二方面呢，是把我们过去 的所犯的错能够回头。我要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的那一句话就是悔改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的意思。他这里怎么讲呢？他说上帝既然兴起他的仆人，或者做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既然兴起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悔改的第二层的意思。 第一层的意思是对着我们信仰的对象认识，那真正一个崭新的认识，一个把错误的那种观念呢，通通都丢掉了，重新建立起我们对我们信仰的对象，为对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要建立起来。第二个是对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回头回转，离开原有的那个罪恶，离开原有的罪行，离开我们原有的那种在肢体里面的那种力量，要把我们给捆锁走啊，把我们拘禁，好像把我们捆绑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的那种，我们要脱离开来啊。这个是悔改的第二层意思。那我要稍微快一点啊，来讲到这个底下的那个字眼是归正的这个字眼啊。我请大家看第十九节，第三章第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也是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里面的第二部分。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这里啊，这个悔改跟归正两个字连在一起，是两个不同的字眼啊。悔改我稍微的介绍，稍微的交代了，一个是对我们耶稣基督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把它建立起来，另外一个是要回头回转离开罪恶，这是悔改的两层的意思。但是底下呢还有一个字眼叫归正啊，你说这个归正跟我们这个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这个归正是不是同一个字？不是同一个字啊，翻译上翻译成归正。其实这个归正的一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归正的意思其实就是改过的意思，就是要改过啊。因为我们觉悟到了，我们觉悟到原来在错误里面，我们在错误的观念里面，我们原来觉悟到我们在污秽当中，我们在罪恶的捆锁里面，我们受到辖制，我们变成被奴役的，被罪的权势奴役的这样的一个罪犯。那我们现在呢，这是要改正过来啊，这个要改正过来。但是这个归正这个字眼呢，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它的真正的用法，你会注意到这个字眼呢，其实是应当是一个及物动词啊，怎么讲啊？什么叫及物动词？必须要有受格的，叫归正，不会停在那边，你一定要追问，那么正在哪里？你归向，你改正了，你改过来，你对着那个正，正在哪里？所以这个字眼呢，有的时候翻译成归正，有的时候翻译成归服，有的时候翻译成归向啊。我觉得归服归向呢更能够衬托出我所要强调的这一点，是一个及物动词，你改正了，你改过，你改过之后你要向着什么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方向，走在正途当中，那个才重要啊！不能说我只改，我改了，改了之后你没有一个新的，没有一个新的来啊，有点像主耶稣讲的比喻哦，你把房子打扫干净了，没有一个真正的新的主人在里面，那个恶鬼他会再招七个更厉害的恶鬼跑到这个空的屋子里面来霸占这个地方。你大家记得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说我们改正了，清洁了，把房屋给打扫干净了，我们要迎进来一个新的主人，我们要能够归向归服啊，所以圣经上面呢有这样的字眼，讲到信而归主的人，这个归同样一个字眼，但是它有一个方向，它有一个目标，它有一个对象在那边啊，所以这个归正这个字眼也很重要，悔改改正我们的观念， 回头离开我们的罪恶，这是悔改。我们还要有一个真正的目标，你要有那个 target， 你要归向谁。所以圣经上面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我们要归向他啊！我们不能够归服其他的，我们必须要归服这一位创造天地海 的上帝。你知道使徒保罗为他自己 辩这个辩护的时候，他为他自己啊申诉，在公堂上面辩论，他就提到，他说上帝给我异象，也给我他的差事给我。他把什么差事给我呢？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到外邦人当中，没有受割礼的那些外邦人当中，做什么呢？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同样的字眼，归向光明，离开黑暗不够，要真正要找到那个光明的地方，要归向光明。然后呢，从撒旦的权下，从魔鬼的辖制当中呢，归向上帝。所以使徒保罗他说他领受上头来的异象，他领受上帝差遣他，打发他要去做的工作，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开他们的眼睛，一个就是使他们扭转过来，有一个真正的方向，离开黑暗归向光明，离开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这里我们所讲的归正这个含义。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呢，如果说用这个使徒彼得他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好像他没有直接提到归正这个字眼，在第二章，他在第三章十九节提到归正这个字眼，第二章里面好像没有提到，但是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我们再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些犹太百姓们所提出来的回应，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你看彼得怎么回应，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呢要归正。怎么归正？他底下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基督的救赎能够真正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能够得着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这就是归正啊。所以虽然没有用到一样的字眼，但是他把具体的步骤讲出来。我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我们就领受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他的应许是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做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领受的圣灵是儿子的灵， The Spirit of Adoption， 这个原文字眼是 The Spirit， The Holy Spirit of Adoption。 我们原先好像是野橄榄枝，我们原先呢在永生上帝的家之外，现在呢他把我们带回来，把我们这个野橄榄枝接在那真正的橄榄树上面，使我们被带回到上帝的家，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所有的应许，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福气都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真正的一个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 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圣灵保惠师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这是悔改归正所带来的这个效果，带来的真正使我们改变，使我们得着的一个很具体的礼物。这里面讲领受所赐的圣灵，它的意思，我们的和本圣经里面你不容易看出来，它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我们得着了一件礼物。那件礼物是什么？那件礼物就是圣灵，他把他自己，上帝把他自己啊给了我们。圣灵就是上帝，所以上帝给我们不是包好的一个这个精美包装的一个好的东西，里面最新的 iPhone 不是啊，不是一个平板啊，不是那种 iPad、iPhone 是吧？不是这种3C 的产品，也不是大把的钞票啊，金银宝石，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圣灵保惠师给我们。而且彼得他讲，这个应许啊，不单单是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不单单是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那么到底给谁？就给上帝所招来的人，在上帝所救赎的百姓当中，都得着同样的应许。我们把今天我所讲的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我们所传讲的应当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所要人能够悔改信主，是要把信的对象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身份，他的真正的工作要传讲出来，让人悔改，改变他的这个认识，改变他的观念，改变他的思维，改变他的立场啊，要离开原先的罪恶，回头回转，要离开。从这方面来看，都还是比较属于这个消极的，比较 passive， 你要离开。重点紧接着是要归向，要归服，要归向，要归正，归向光明，归向上帝所给我们的得着的，我们带给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家里面，在上帝的荣耀国度里面有份，而且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看我们所要分享传讲的福音信息，从历史上看所传出来的要悔改，因为主你的国近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就是要把上帝的国带来，已经临到我们，也使我们有机会因着福音的信息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的跟前，使我们回头回转离开罪恶，使我们能够重新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认识他所成就的救赎恩典，使我们能够接受洗礼，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领受所给我们的礼物，使我们得着那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给我们确据，给我们把握。我们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当中来陶造我们，来改变我们。虽然人活在肉体当中，但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要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且要有主你自己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